各位老师、各位同学，这一次《论语》要谈的主题呢，是有关君子跟小人的分别。那懂得君子跟小人的分别，对我们有无限的好处。找老师要找好的老师，找同学要有好的同学，找办事的伙伴，要是品德，要有学问，对自己有很大的帮助。所以，懂得这一章的分别，不管个人的尽德修业，不管个人的求学，乃至于办事情、提携人才、教化社会、改变风气，都跟亲近君子、远离小人有很大的关系。但是首先要使自己避免是小人，使自己努力成为君子。可是，到底小人长什么样子，君子长什么样子，这也必须要好好的分别。所以，我们这一次《论语》的主题就从20篇498条里面选择了孔子讲君子跟小人，总共有31条，做了一个架构，让我们好好的来认识君子跟小人，懂得分辨之后，来亲近君子，远离小人，不但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，也能改变社会的命运，让好人能大家和和，为社会办出一番的事业，不论在办政之上，让这个政治清明，办教育啊，也让老百姓的心里有了出路。那为什么要从《论语》选出来？因为《论语》的价值啊实在太高了，我们中国文化诠释这个文化的经典呢，有13经，或者简单的说45经，就是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大学》《中庸》，其中以《论语》啊最能彰显孔子的思想。《三字经》里面说：“论语者，20篇，群弟子记善言。”是，老师他将中国文化，他形而下的内涵，形而上的道理，做人处事的学问，内在的涵养，以及办政治、办教育应该要有的内涵，都在《论语》上有宣说。所以，它是一本个人修身、齐家以及治国的宝典，乃至于可以从形而下，上通形而上。这一生的命运呢，是无可限量。那在《论语》，古代啊，有通行版的是这个齐轮或者是鲁轮，但后来汉武帝的儿子鲁恭王要坏孔子壁的时候，听到丝竹之声，从墙壁里面取出了古文经。后来汉成帝的老师张宇根据了古轮、齐轮、鲁轮而汇集的《论语》，郑康成又以鲁轮为主，参考了张宇的《论语》。齐国刘同的《论语》，鲁国刘同的《论语》，汇集的我们现在的版本的《论语》啊，所以我们现在能够读到这样好的书，要感激这些大儒的集结，使我们能够从这里去了解中国文化，能够通达圣贤内在的涵养，对我们尽德修业、做人处事啊，都有很大的帮助。那这31条里面呢，我们可以分为3部分，就是把《论语》里面有关君子跟小人的分别，总共有31条，我们做一个架构，我们来看看要怎么去认识君子，怎么认识小人。这31条里面呢，可以分为3部分。第一部分呢，就是总说这两者的分别，君子跟小人的分别。好，第二部分呢，是特别解释小人的形象。第三部分呢，是勉励我们要善巧的面对啊，要懂得去面对君子，面对小人，面对君子要懂得亲近，面对小人要懂得远离。亲近能够得到无限的好处，远离也能够避免伤害。那第一部分里面呢，就是这个君子跟小人的分别啊，这在这个行事风格上它是有分别的，乃至于处众、独处、见地、情绪、心境、心量、承担，都有分别的。如果懂得这样的分别， 我们就知道我们到底是君子还是小人。对外来看，也知道这个人是君子还是小人。若是他是君子，那我们可以跟他求学，我们可以跟他当朋友，我们可以跟他当成办事的伙伴，我们可以是提拔他成为人才。反之，我们要远离他，避免被他伤害，避免这个将他培养成人才以后坏乱社会。好，那第一部分里面呢，总共录了15条。第一条是在公司上来论君子跟小人。啊，经文是子曰：“君子周而不避，小人避而不周。”它是《为政篇》的第14章。这一章所说的君子跟小人，是就品德而言啊。那当然，这个有品德、有学问更好，否则也要有品德，至少也要有品德。最麻烦的是有学问没品德，这样的小人最糟糕。那这个君子周而不避，小人避而不周，这个周跟避啊，有4种讲法，我们慢慢的来分析。第一个是公跟私，就是君子凡事是为公着想，小人凡事是为私着想。这周而不避的周是公，避是私啊，所以君子周而不避就是为公不为私，小人避而不周是为私不为公啊，这是君子跟小人的分别。那一般处众的时候要看自己有没有公德心，如果有公德心，那就是慢慢的归于君子之范围；如果自己没有公德心，处处为自己考量，那就是归于小人之列。君子有很好的命运，小人就很不好的命运。君子的命运呢，能够将他过去的厄运慢慢的改变成好运，乃至于他被人肯定，他自己心情也很愉悦，他所做的善业也能够波及子孙，让子孙得利。所以君子有无限的好处。那这个《弟子规》也说，这个能亲人无限好，亲近君子啊有无限的好处。那自己成为君子，别人来亲近我们呢，他也得到无限的好处。所以第一个当成君子是为公不为私，小人是为私而不为公。那我们这个社会里面，要看这个社会是不是和谐，这个社会是的进步是不是有益的进步，还是有害的？有很多是物质在进步，人心在退步。这种物质的进步加上人心的进步，这里面包含的就是大众的公德心。所以君子是为公而不为私，在家里面为公也是替家人着想，在团队里面为公是为团队着想。在公司里面为公是为公司着想，在国家里面为公是为国家着想。想想看，这样的人哪里不受欢迎呢？儒学哪里可以废掉呢？孔子的内涵哪里可以取舍呢？所以，第一个，君子是为公不为私，小人是为私而不为公。第二种呢，君子是这个义，小人是利。义就是君子义而不利，小人利而不义，义利之别。那义就是说，君子是凡事要合理的，要如法的。君子的利益也是如法而得，也是如理而得。小人是不合理、不合法的。所以，君子如果有道，即使得天下也可以；无道呢，即使眼前多一分的收入都不可以。这是君子。君子的利是要冠带于义，小人的利是不必冠带于义的。所以，这个古代啊，有这种美好的教育，比如说在路上看到一包黄金，这一包黄金呢，啊，是利，可是这包黄金呢，啊，不该得的，哎，所以这个利再大也不得啊。但是如果说好好的这个为公发心，做出利益众生的事业，得到很大的福报，这种的利呀，是可以接受的。所以，第二个是君子义而不利， 小人利而不义，小人为了利益牺牲家庭、牺牲国家、牺牲社会、牺牲这个人类的幸福都没有关系。所以，懂得君子义于利，懂得义，而这个利是跟义互相关联，不能离开义而说利，那这就是君子的形象。这第二种的讲法，第三种的讲法呢，是君子同而不异，小人是异而不同。周就是同的意思，必是异。君子同而不异，小人异而不同。同是什么呢？同就是懂得同理心，忠信就是一个同理心，恕道就是一个同理心。就是说，当我希望别人这个不要对我说谎话，所以我就不要对人家说谎话。我不希望别人对我不忠，所以我必须要对别人忠。比如说，办事的人对自己的长官，长官最怕属下对他不忠，所以我们做人家属下的，我们就要对人家忠。好，所以这叫同理心。朋友之间最怕是没有信用，所以我很害怕别人对我没有信用，所以我要对别人有信用。像这种忠信、恕道都是同理心，在同理心上，他应具备的德性。所以君子周而不避，就是有这个同理心，同而不异，不会这个另外考量他私人的利益。小人避而不周，就是异而不同，就是他没有同理心，他只考量到他自己的利益，没有真正的这个品德，不认为品德是值钱的，不认为这个替别人着想是有用的，替自己着想才是出路。所以第三个解释是，这个君子同而不异，小人异而不同。那第四个解释呢，是君子是仆，小人是偏。君子仆，仆就是说他是，看待大众的；小人偏是偏于自己一党的。所以君子举才一定是为国举才，一定是不分党派，一定是量他的德，量他的学。小人是偏于自己党，偏于自己所利爱的，偏于对自己有利的。那我们今日的政党政治，到底是为国举才的政党政治，还是偏于自党的政党政治？如果是为国举才的政党政治，那这个是带来国家民族的幸福；如果是为自己党的利益来举这个才的时候，那会造成国家民族的灾难。所以这一章读会的，实在给我们无限的好处。那最主要的讲法呢，还是公跟私的讲法。周是公，必是私。君子为公不为私，小人为私不为公。第一条里面可以看出君子的差别，在心态上，君子是为公发心，小人是为私发心。以前学儒老人去看一位大德，这位大德生病了，他可能病得很重。那他跟学儒老人说啊，可能这一次啊拖不过了。学儒老人说不用怕，好好的为公发心，一定可以转变个人的业力。果然呢，这个人在病中啊，好好的发心，啊，愿意来为文化来奉献，这个病啊，他就熬过去了。有很多社会上的一些困难、艰难，只要为公发心，只要大家肯和合、肯团结，这些困难都不会成为困难。像经济的萧条，只要全国有士气、有方向、有目标、肯和合，这些都不会成为困难。解决之道说很难很难很难，说简单了也很简单很简单。以上是这一章的大意。